彭博新闻社最近报道说，总部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密切合作。报道引述多名已经离职和在职的员工的话说，这家杀毒软件公司2012年放弃了上市计划，并停止了同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合作。在这之后，公司的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与俄罗斯军方和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随后进入公司，占据了这些职位。公司主管法律和安全的副总裁切库诺夫过去曾任职科格勃，他主要负责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联络。公司网页上也找不到他的个人简历。他手下的十名专业人士有权进入公司的所有资料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提供帮助。利用公司的4亿个顾客的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还积极帮助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从事案件的调查。专家们也同样能够确认和辨认出卡巴斯基杀毒软件使用者的身份。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卡巴斯基每个星期都要同切库诺夫以及包括安全机构特工在内的其他人士共同去洗桑拿，彼此交流。而卡巴斯基本人过去也曾经在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工作过。卡巴斯基称有关的报道凭空捏造，公开撒谎。他说，俄罗斯有关机构无法利用公司的资料知道软件使用者的身份，那些同他洗桑拿的人仅是朋友。但他同时表示，必须找到泄露公司内部信息的坏蛋。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新闻处说，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客户资料转交给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公司业务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任务就是公正地向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卡巴斯基实验室在中国也有众多的业务，而且至关重要，因此十分重视中国市场。这家公司在2003年进入中国，并在大陆和香港设有研发机构和代表处。卡巴斯基本人2009年还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勋章。但俄罗斯媒体去年8月报道，中国当局宣布卡巴斯基实验室同美国的塞门铁克等软件安全公司都被禁止列入到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中国政府的软件供应商都应该是本土公司。俄罗斯随后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做出反应。俄罗斯通讯部部长尼基弗罗夫表示，俄罗斯反对外国伙伴限制俄罗斯软件产品出口的做法，俄方对此非常关注和重视，并同中方交涉。卡巴斯基说，事情并非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虽然中国政府部门被禁止采购卡巴斯基的安全软件，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个人仍能购买卡巴斯基的产品，公司已同中国当局沟通。俄罗斯网络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大企业要想在俄罗斯生存，必须同政府搞好关系，卡巴斯基实验室更不例外。布里沙科夫说，如果涉及到通讯公司，特别是拥有一些重要产品的公司，他们完全有可能同安全机构合作，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在执行安全机构下达的指令，他们在一些情况下必须要同当局合作，比如网络公司会按照安全机构的要求，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理由关闭反对派的网站，或是向当局提供这些反对派网站的一些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也可能为当局收集或是按照要求转交一些资料，但他们未必会专门从事间谍活动。新媒体分析人士扎苏尔斯基说，卡巴斯基实验室不太可能像间谍那样作为一个部门为俄罗斯的安全机构收集情报，因为那样将严重损害公司的形象，影响生意和利润。安全情报专家萨尔塔托夫说，卡巴斯基的许多安全软件也销售到美国市场，如果利用这些软件收集情报，会很快被美国的众多软件专家发现。他说，尽管美国的一些安全软件公司也同当局合作，但两者的区别是，美国公司比卡巴斯基实验室更加透明。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他多年前曾使用过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效果不错， 卡巴斯蒂在俄罗斯也占据很大的市场，但许多普通顾客并不知道卡巴斯蒂的背景。布里沙科夫说，尽管俄罗斯社会都很容易轻信阴谋论，但是大多数卡巴斯蒂的顾客并不知道他们的资料可能会被收集，即使这些顾客真的被告知有这种风险，许多人并不在乎。对依赖石油和原材料生存的俄罗斯来说，卡巴斯蒂实验室是屈指可数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被当作俄罗斯的骄傲。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反美和反西方情绪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卡巴斯蒂实验室也似乎凑上来火上浇油。这家公司在二月份发表报告，指控美国找到一种办法，能把监视和破坏性工具永久植入到电脑和硬盘中，受害对象主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但媒体报道说，卡巴斯基的报告干脆不提俄罗斯针对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电脑和网络发动的攻击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Я думаю, чт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об этом не знают или наоборот догадываются, хотя вот из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теорий за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орошо верит. Вот. Но я думаю,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